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犹太民族，对吧？牧师两周前他在他的信息里面特别讲到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，神使用他在这个世界之中做了一个大影显出的大影响、大计划和大记号，特别是犹太民族对全球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，他们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力，不得不让我们相信神对这个民族有着特别的祝福。那我记得有一位已经过世的华人牧师，他曾经说，你们不要和犹太民族做生意，不要和犹太人做生意，因为神已经把地上的祝福都给他们了，你们做不过他们的。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那时候说话是开玩笑呢还是认真的，但是如果你真的仔细想一想的话，确实还是很有道理。那虽然或者即使他们都得了地上所有的好处，但是感谢神，我们还能和神在天上的祝福有份，这就已经非常美好。地上的福分终将过去，但是天上的福分永远长存。我今天的题目其实是来自于创世纪21章的一句话，就是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？孩子见长就断了奶，以撒断奶的日子，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，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，因为这使女的儿女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至于使女的儿子，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，因为他是你所生的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在诗歌的敬拜之中真是触摸到你对我们的慈爱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也赐给我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圣愿求你借着今天的话语，你的经文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真是明白你的恩典何等宝贵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。单看这句话你不觉得有问题，但是有问题的是这句话所出现时的场景。在亚伯拉罕85岁以前，神就一次次的应许说他的后裔会如海边的沙、天上的星一样多。那时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他一直都不能生育，但是如果没有儿子的话，神的应许怎么能成就呢？萨拉就想帮神，他就让他的使女夏甲和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做以实玛利。但神有自己的计划，在亚伯拉罕100岁之时，他让99岁的萨拉生了一个儿子以撒。而这段经文记述的就是在以撒断奶时发生的一件事，似乎是很小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以实玛利戏笑以撒，但是造成的后果却非常的严重，就是以实玛利的母子被赶出了家门。因为戏笑，萨拉就将以实玛利母子赶走。我想在任何时代看，这都非常的冷酷，非常的无情，是不是？事实上当时的风俗和法典都不允许这么做。但这里最不可思议的、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， 上帝竟然同意撒拉的要求，而且还要亚伯拉罕按照撒拉的要求去做，将他们母子赶出了家门。为什么？在这里有大概几种解释。那第一种解释就是为了保护以撒和他的继承权。这里的戏笑其实并非我们所以为的戏耍玩笑，而是一种带有恶意的嘲笑嘲弄，很有可能是出于以实玛利他怀恨的心。因为要知道他这时候已经17岁了，而以撒才大概1到2岁，断奶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一般差不多1到3岁吧。也就是说在以实玛利14、15岁以前，他在这个家中都是被当作家族的继承人来培养的。而且亚伯拉罕和撒拉也都是这么认为的。你可以想到当以撒生下来之后他的失落，如果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夏甲真的是心中怀有这种恶念，他们是有能力能够伤害到，在趁人不备的时候伤害到小以撒的。即使他没有恶念，没有被赶走，那亚伯拉罕已经年迈，等到他死去的时候，以实玛利会不会和以撒争取这个继承权也都非常难说。那而且另外一方面，神虽然允许他们被赶走，但并不是抛弃他们，因为他应许要让以实玛利也成为 一大国。事实上你到如今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巨大的影响力，就是伊斯兰教。那另一种解释就是根据加莱泰书从灵意上说的，以实玛利和以撒他们分别代表的是属血气的和属灵的，而这二者不能在神的国中共存，属血气的一定被要撵出去。那第三种解释最简单，就是不知道。神既然是上帝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有他的道理，他有他的主权，只是我们不十分他的原因。那所有的这些解释都很有道理，但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。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，上帝要借着这件事传递一些重要的信息。因为在这段短短的经文之中，就有两节经文被引用在几千年后新约三处重要的论述中，分别论到神的拣选、人的信心和基督里的自由。我们知道旧约的意思常常是需要新约的亮光才能看见的，因为旧约的信息很多时候他们是碎片化的，是模糊的，等到新约的解释和照亮的时候，你才能看见它真正明白的意思。比如说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赛亚他预言弥赛亚会要由童女出生，但是呢但以理先知却预言说弥赛亚会驾云降临。这怎么解释呢？这样一个矛盾你如何来理解呢？等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才全然明白，原来以赛亚所说的是弥赛亚的第一次降临，而但以理所说的却是弥赛亚第二次的再来。那今天这段经文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呢？新约又是如何来解释的呢？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，也许可以得到一些亮光。那本来我想讲这三次的引用，但预备的时候我发现我只能讲完两次，也许将来有机会可以再讲第三次第三个。那今天要讲的这两个他们引用了同一句话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那既是神的应许，我想请问大家，这个应许成就了吗？成就了。那他完全的成就了吗？还没有，还在继续的进行中。 因为神应许从以撒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这包括了以撒还有他的后裔。以撒已经来过又去了，但是他的后裔还在延续。但是有意思的是，如果我们只看旧约的话，我们看见好像以撒的后裔是指的这些血统和家族而言的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却不一样，他有新的亮光告诉我们，就是这里所说的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原来一切信靠基督、属于基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这包括你我。我们在思想的不是一个遥远无关的古老应许，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恩典，是一个关乎你我的恩典。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这句话第一次的引用就是在罗马书，经文有一些长，但是值得一读，我读给大家听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这就是说，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真是后裔。因为所应许的就是这样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加，既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，因为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如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他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像今天的主题经文一样，你听到这段话是不是觉得心里有一点不太舒服？我们知道的神是充满恩典、怜悯、慈爱的神，但是这里所告显出的神却好像是有点冷、有点凶。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我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不只是如此，保罗在这里还特别用了三个例子来证明上帝就是如此。他用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，这段经文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第二个例子就是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所生的儿子雅各和以扫。而第三个例子就是出埃及时的埃及法老。如果你仔细思想这三个例子，其实也许你会发出同样的问题，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那这里的不公平在英文里面就是 justice, injustice, 它是 justice 的反义词。那什么是公平呢？我想亚里士多德的他的定义非常合理，他说公平就是给一个人他当得的。举例说，如果一个人受到的犯罪，他受到的惩罚超过他当得的，那就是不公平。同样，如果一个人得到的奖赏少于他当得的，这也是不公平。 那你来看以实玛利的事情，当上帝说只有以实玛利才配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时，以实玛利有错吗？论身份，他虽是使女所生，但是在当时的风俗都认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论地位，论次序，他是头生的，他是老大。然而上帝却指明只有以撒和他的后裔才能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说到雅各和以扫更是不解，他们还没有出生，他们的好坏，他们的性情本性都还没有显出来，神就命定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而且他还说了一句话，他说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如果你了解雅各，就知道他生性狡猾，他用计骗了长子的身份，他又用计骗得了以撒的祝福。难道神不知道吗？为什么他偏爱雅各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而埃及法老的事也很让人费解，甚至觉得他挺冤的。既然是上帝使他的心刚硬，干嘛还要他和埃及受惩罚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因为保罗已经清晰地回答了，断乎没有。因为这三个例子所显明的不是关乎上帝的公平，而是关乎上帝的拣选。所以新约揭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这个应许的第一层意思就是上帝拣选的主权。保罗告诉我们，神怜悯恩待谁的决定权独独在乎神自己。你我人品的好坏，性格的好坏，聪明与否，外貌的美丑，甚至我们是否拼命努力，都无法影响到他的决定，全在乎神自己的意思。那上帝的慈爱恩典又在哪里呢？他的公平又在哪里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上帝的标准原则和终极的原因，他为什么选择以撒而非以实玛利，为什么他爱雅各却恶以扫，为什么使法老的心刚硬，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提供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。但是当我们来思想神的本性和人的本相的时候，或许可以窥见一些答案。首先，公平是神的本性。诗篇这里说到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 The God of Justice， 公平是他的属性。同样，公平是神统治的根基之一，这是诗篇告诉我们的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。那神喜爱公平，这也是诗篇和以赛亚书都告诉我们的，他喜爱仁义公平，耶和华喜爱公平。他不只喜爱公平，他还要施行公平和公义，这是圣经中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的。如果你明白公平是上帝的属性，是神统治管理的根基，是上帝的喜爱，是神的作为，我们就知道他所做的必然公平，包括对以撒的拣选，对雅各的拣选，或者尼弃法老。那人的本相又是什么呢？不义就是人的本相。义的意思，义的意思就是在上帝的眼中你毫无过犯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除了道成肉身的耶稣，没有一个义人，世上连一个也没有。就像诗篇这里所说的，神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他的没有，他们个人都退后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而罗马书那里也说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没有行善的， 连一个也没有。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个好人，但是好人并不意味着你是义人，因为上帝对义人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义标准，就是十诫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，或者你想知道自己是否个义人，我们来做个测试好吗？你只要在心中默默的诚实的回答，我只要用十诫中的三诫差不多就可以判断。十诫中有一条说你不可撒谎，请问你撒过谎吗？如果你一生中从来没有撒过一个谎，我非常的佩服，因为这样的人是凤毛麟角。那下一条，十诫中还有一条说，神说你不可偷东西，那它同样包括不只是物质的，包括也包括时间，比如说工作中你干私活，请问你偷过东西吗？再一条，神说你不可犯奸淫，那不只是在婚姻之外发生性关系是属于犯奸淫，圣经还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的眼睛看见别人心中就动了淫念，这也是犯奸淫，请问你犯过奸淫吗？如果你这三件都没有犯过，我已经是五体投地的佩服，因为我都犯过。但是十诫中还有七诫，我很难相信你没有犯过任何一条，只要你犯了一条，就是干犯了神所有的诫命。因为雅各书这里说到，凡遵守全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要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全众条。所以世界之中，从古至今，从来没有一个义人，将来也不会有。人的不义就是违反了神的律法，按照违反神的律法就是犯罪，犯了罪就是罪人，所有的人都不是义人，所有的人按照神的标准都是罪人。而上帝既然是公平的上帝，是他统治的根基，犯罪一定要带来惩罚。那惩罚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这里所说的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犯罪的人当死，因此所有人当有的结局就是死。然后罗马书这里不只是说到了死，他还说到了人竟然可以得生，而且是永生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一个人当死是公平，那如果这当死的人能够得到生命，这是什么呢？保罗说这是在主基督耶稣里的恩赐， free gift，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恩典， grace。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你还记得公平的定义吗？公平就是给一个人他当得的。我们也举了例子，一个人如果犯罪得到的惩罚超过他所当得的，这是不公平，对吧？那么如果他犯罪所得到的惩罚少于他当得的呢？这是公平吗？这当然也是不公平。一个人得到的奖赏少于他当得的，这是不公平。如果一个人得到的奖赏超过他当得的，这也是不公平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得到他本不当得的东西，他不配得的东西，这本身就是不公平。但是我们从来不这么说，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是什么？恩典。恩典就是一个人他完全不配得的。英文的解释更清晰一些， 但是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见了吗？你明白了吗？公平和恩典原来是两个领域，而且是没有交集的两个领域。如果你得了公平，它就不会是恩典；如果你得的是恩典，它就不会是公平。除非这个时代不公平到这样一个地步，连得到公平的机会都成为了恩典。所以当我们来看上帝的拣选的时候，就需要分辨那是上帝的公平还是恩典。而且要知道，公平是有标准的，是义务，任何人都要遵守，因为它是神统治的根基，上帝绝不妥协。但恩典没有标准，不是义务，全在乎施恩的上帝自己的意思。这样我们再来看保罗说的这些话，以撒、以实玛利、雅各、以扫和埃及法老，他们都是不义的人，都是罪人，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在神公平的领域中，他们的结局都是死。即使上帝什么拯救的功都不做，又或他使人的心刚硬，他都无可指责，因为这些人都落在神公平的审判之下。然而当上帝特别施恩给以撒和雅各的时候，我们所面对的就不再是公平的领域，而是上帝恩典的领域，一个与公平无关的地方。在恩典的领域，上帝没有义务，也没有责任一定要施恩给所有的人。施恩给谁，施恩多少，全在乎他自己的决定。因此当上帝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这是他恩典的领域，有他施恩的主权，谁能指责他呢？谁能批判他呢？但人的问题常常就在于此。有一个牧师，他曾经讲过一个很真实的事情。他曾经在神学院教书，有一门课开始的时候，他就给他的学生定下一个要求，他们的期中和期末的论文必须在某日某日以前交，否则就一定会是不及格。那他有100个学生，等到了期中的时候，只有50个学生按时交了论文，那另外没交的那50个人，迟交的50个人就来恳求他，没有想到他竟然开恩允许他们迟交了。但是等到期末的时候，结果又有50个人他们没有按时交，当他们来恳求这个教授的时候，他没有再允许。你知道这些学生怎么说吗？他说，你在期中的时候允许我们迟交，这不公平。然后你知道这个牧师怎么回答吗？他说，你要公平吗？我不止使你们的成绩不及格，我把那些期中也迟交的人，他们的成绩也都改为不及格了。而他从这件事中所领受的一个感受，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。也就是，人在第一次时，常常是 appreciate， 感激得到恩典；但人在第二次时，常常是 demand，要求得到恩典。我们有这样的倾向吗？弟兄姐妹，我前面讲这么多，其实我心中最想对你说的是，神不欠我们什么，神不欠我们什么，我们每天能够活着都是上帝的恩典，按着他的公平我们都当死。但是神竟然有恩典的怜悯，有恩典的拣选，让你我能够活着，能够享受他的恩典， 你知道我们得到的救恩是何等宝贵吗？也许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也许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让你觉得为什么这，为什么这，为什么这。但是上帝不欠我们什么，其实我们都是活在他的恩典之中。上帝的拣选是从他主权发出的绝对恩典，但是他更是从恩典到恩典的生命的保证。上帝的拣选就是这样宝贵。你来看以撒，不止蒙神的恩，他成为上帝选民的祖先，也蒙神恩典的保守，经过丧母之痛，被献祭的危机，被夺妻的危险，双子争斗的危险，直至成为希伯来书所列的信心的伟人之一。你又看雅各，不止蒙神的恩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之父，他更蒙神的恩将他从出生时的抓，从成年人后的骗，到救他出拉班之手，救他出以扫之手，经过灭族的饥荒的危机，直至将他建造成为扶着杖头敬拜神的信心伟人。从恩典到恩典，这是何等当感恩的事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都有这恩典的看见，即使我们的个人生活正在经历身体的软弱，工作的不稳，前途的未卜，家庭的矛盾，儿女的烦恼，父母的重担，以及各样的危机，婚姻的挑战，或许我们会少些愁苦、惧怕、软弱、痛苦、无助，会多一些喜乐，多一些盼望，多一些勇气。如果我们都有这样恩典的看见，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或许就不会因恩赐能力的不同、知识背景的不同、侍奉果效的不同、属灵经验的不同、职份责任的不同而骄傲、嫉妒、论断，又或是自以为是、无动于衷、不冷不热，反而会多些感恩、谦卑、忍耐、包容和热情。从恩典到恩典，这是神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神像塑造以撒、塑造雅各一样，为了塑造你我所预备的。你有看见你生命中神这一直不断的恩典吗？你感恩吗？这样看来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这个古时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显明的是神主权的拣选，彰显的却是神绝对的恩典。而这个应许又带出人至高信心的回应，以致得着美好的祝福。正如今天第二段的引用经文所表明的，也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所说的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圣经说，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，信心是任何一个想要进天国的人都必不可少的东西。也许你会问，人对神的信心有高低大小之分吗？当然，否则圣经中就不会记载那位求救的父亲，他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否则圣经中的所记载的那些耶稣的门徒也不会求他说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而这两句话也让我们明白至少两件事。一件事就是神是信心的源泉， 第二件事就是神可以加添我们的信心。正如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的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神给我们信心，他也一定保守这信心到底，直至完全。原来连我们对神的信都是从他而来，都是神的恩典。那被世代圣徒称作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，他信心的高峰就发生在现以撒的时候。那是什么样的信心呢？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，他有的信心就是那叫死人复活的信心。但亚伯拉罕使你复活的信心并非在现以撒的时候才有的，在圣经中其实有两次表现，但都和以撒有关。第一次是他在生以撒的时候，当亚伯拉罕大概80岁左右的时候，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你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，他就相信。但是只等到了99岁，10几20年之后，神才明确地告诉他，明年，也就是他100岁的时候，要得到一个儿子。要知道他那个时候已经老迈了，他的妻子萨拉也已经98岁，月经都断了，是不可能再生孩子了。但罗马书却这样描述亚伯拉罕当时的信心，他说，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。就生孩子而言，那时他们夫妻俩的身体已经算是死人了，亚伯拉罕也是这么看自己的，但是他却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，意味着他相信神可以使他们的身体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恢复生命力。结果也确实是如此，神是信实的，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，撒拉真的给他生下了应许之子以撒，他那个时候的信心就是死里复活的信心。但是他死里复活的信心得以彰显的最高峰，却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。几个月前，杨军传道对亚伯拉罕献以撒有一篇非常美好的信息。今天我只想带领大家重回当时献祭的一个场景，就是在亚伯拉罕捆绑好以撒，将他放在坛的台上，举起刀要杀他时的那一刻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亚伯拉罕在那一刻的心情如何？是痛苦、绝望、无助吗？我想任何一个人在亚伯拉罕那一时刻的心情都是无比挣扎的。他在100岁的时候才得到应许之子，到献祭的时候以撒至少已经10几岁了，也就是说以撒已经和亚伯拉罕生活了至少10几年了，正是父子情深。然后神给了亚伯拉罕这个儿子，现在却又叫他将他献上，好像要将他收回一样，而且还要他在指定的地方将以撒亲自的献上，这何等艰难。我相信在那一刻亚伯拉罕的心非常挣扎，但我更相信就在他举刀的那一刻，他心里充满的不是痛苦，不是绝望，不是无助，而是复活的希望。因为希伯来书这里告诉我们这样的话，论到这儿子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为什么亚伯拉罕似乎毫不犹豫就举起了刀？就是十九节所说的，因为他相信死里复活，即使他杀了，真的杀了以撒，他相信上帝也一定叫他复活。为什么他认为以撒一定会复活？就是因为神给了他的这句应许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如果以撒永远死了，上帝的应许就会落空，但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必会成就他话语的上帝。因此即使上帝要他献上以撒，即使他真的杀了以撒，他相信上帝也一定会叫以撒复活过来，这样才能使神应许他的话成就，叫他得着真正的后裔。你明白了吗？我再说一遍，如果以撒死了，神的应许就会落空，所以以撒不能死。亚伯拉罕看见了这一点，所以他相信即使他真的杀了以撒，神一定会叫他复活，好成就他的应许，从以撒生的才能称为你的后裔。所以他举刀时看见的是以撒死后将要复活，所以他没有惧怕。如果说他在生以撒时的信能的使你复活，是从一种身体老朽如同死而非真实的一种状态，到一种恢复生命力如同复活的状态，那么亚伯拉罕在这里显出的就是相信真实人能复活的信心。这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，是一个伟大的信心，因着抓住神的应许，就从这无法理解近乎绝望的境地得到常人无法想象的盼望，因着对神的信，就从神的话语中得到远超乎眼见使人能复活的信心。这是从信心到信心的飞跃。你盼望得到如此伟大的信心吗？刚才说神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，可是我们没有看见神怎么将信心给了亚伯拉罕。在圣经中，我们只是看见神一次一次的向他显现，一次次的与他交通，一次次的对他应许，他的信心是怎么增长的呢？同样，新约在这里给了我们答案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基督的话就是神的话，听神说话，因他的话语认识神，经历神，以致信靠神，回应神，就是亚伯拉罕信心成长的原因。就是在神这一次次恩典的表显现交通和应许之中，他成长为信心之父。他信神的应许，他信死里复活，他又因信心欢欢喜喜地仰望耶稣基督，他又因信心盼望着在天上更美的家乡。从信心到信心，就是亚伯拉罕一生信心成长的历程，更是他的生命从恩典到恩典的见证。他并非没有软弱，因妻子撒拉的美貌，他惧怕在外邦之地失掉性命，两次撒谎，两次都差点失去他。因担心神的应许不能成就，他又听从妻子和使女夏甲生出了以实玛利， 不止给自己的家造成纷争，还使这纷争一直延续到现今。但神用他主权发出的恩典保守了亚伯拉罕的信心。弟兄姐妹，你渴望自己的信心成长吗？来求神，像那位父亲，像那些门徒一样，来恳求主，来听神的道。因为直到如今，神依然借着他的话语与我们交通，对我们应许，就是他写给我们的圣经，来看神的作为，就是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见证，来依靠神，因他有足够的恩典保守我们经过生命的高山低谷，从信心到信心。这在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生命中发生的，也可以成为你我信心成长的道路。那神是信实的，亚伯拉罕的信和顺从带来了祝福，神没有让以撒死，而且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了他被献上。神也向亚伯拉罕再一次启示立约，就是这里说的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神在这里再一次与亚伯拉罕的立约，但是与以前的立约不一样的是，他在这里说到了，因你行了，因你听从了，亚伯拉罕和地上万国，包括我们能够蒙福，都因他用信心回应了神的话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用信心回应神的话语，必带来祝福。这不止在古时信心之父身上能够发生，在现今你我的身上也同样发生果效。因为圣经中有很多给你我的应许，是我们当信靠可经历的福分。我记得在2003年时，我因签证在滞留在中国，我的妈妈那时候已经信主，但是因为家中经济的状况非常忧虑，我也不知如何安慰她，就读经上的话语给她听，就是这里马太福音6章这里所说的，用那飞鸟的比喻。当他听见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，我们比飞鸟贵重的多。听见耶稣说，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那时我看见他的脸逐渐的变得光明，忧愁被喜乐代替，神的话语安慰了他，而且神的应许也没有落空，直到如今他都一无所缺。神的应许所带来的福，常常也是出人意外的福。我们都很熟悉这段圣经，就是腓立比书那里所说的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们都读过很多遍，但是你注意到这些话中有违常理吗？当我们心中挂虑时，什么能消除我们的挂虑呢？不就是我们所挂虑的事得到解决吗？神在这里说，当我们为一件事挂虑时，你要告诉他，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他，这没问题。但不合理的事，他没有接着说， 一定要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却答非所问。他说要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这就是2017年一个晚上我再读这段圣经时的困惑和不解，直到第二天随机发生的一件事情才让我忽然明白其中的深意。原来当我们挂虑时，第一需要的是内在生命的平安，而非外在问题的解决。将你的问题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告诉神，他不一定会立刻解决你的问题，但他一定会赐给你平安的福。平安的福常常是你我没有想到但却是最重要的福，是出人意外的福。但神的应许所带来的最大的福，不是在地上，而是在天上的，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所说的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，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我们虽然与亚伯拉罕相隔千年，然而我们与他乃至历世历代的众圣徒都在盼望着那天上更美的家乡。弟兄姐妹，因着新冠病毒或者身体的疾病死亡，这两年从来没有如此真实的缠绕着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信心也从来没有如此真实的被显明出来。亚伯拉罕因为神的应许得着信，从死中看见复活的盼望，以致他有勇气向自己的独生爱子举起了刀。我也盼望我们因着信得着勇气，因着信活出见证，因着信看见死亡背后的盼望，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，是我们天上那更美的家乡。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是神拣选的主权，又是人信心的源泉。从始至终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神的拣选是从恩典到恩典的生命的保证，人的信心是从恩典到恩典的生命的见证。今天这从神主权发出的恩典也临到了你我，你看见它是何等宝贵吗？你有信心领受这恩典吗？你有为此感恩吗？盼望在这感恩的季节，我们再次思想上帝的恩典是何等宝贵。我们请我们的诗歌敬拜的团队再唱一下一首诗歌好吗？就是数算主恩第一和第三节，然后最后能请牧师为我们祷告吗？谢谢。
数算主恩一到三节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邀请你一起来起立，在这个年末之时，让我们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。在你唱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唱的时候，从你心里来默默来思考这一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 三段。
每逢朝雨临战不乱小火刀，主手同志一切你不要惧怕，神之主有恩典必甘愿付出，安慰引导我们直到天天父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作为都要记清楚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必能叫你惊讶主奇妙，
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
主
神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你给我们生命气息，给我们家庭，你给我们儿女，给我们房屋居住，你给我们工作，给我们许许多多的自由选择的机会，你给我们敞开许多生命之门，你降下天雨，赐下丰年，每一样不看见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更感谢你给我们赐下宝贵的救恩，用恩典待我们，你从来没有完全用你的公义公平来对待我们，我们在你的公平公义面前我们无法站立，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知道我们是天良有亏欠的人，若非你的宝血洗净我们天良中的亏欠，我们无法面见你圣洁的面容，你用恩典对待我们，你在万事之先你就拣选我们，你纵然知道我们不配，知道我们很软弱会跌倒，可是你用你恩典的外袍披在我们的身上，用公义的怜悯的恩典的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，我们感谢你，亲爱的主，你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义，所以我们能可以站在你的面前，让基督的恩典领到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活在你的面前，成为一个蒙恩的人，也成为知道感恩的人。就这个感恩的季节，主，为我们生命的每一天我们感谢你，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，为我们有美好的团契我们感谢你，为教会一个美好的大家庭我们感谢你，为你感谢在这个瘟疫当中你仍然引领我们保守我们，直到如今我们感谢你，主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动作成流全在乎你，你就是我们的恩典，你就是我们的喜乐，你就是我们的盼望，你就是我们的荣耀，你就是我们的未来，我们一切都在你的里面，主，你让我们常常感谢你的心，活在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是赐恩的神，我们是蒙恩的人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刺透我们的生命，滋养我们的生命，光照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一生活在你的恩典当中，让我们成为常恩典知恩典是感恩典的人，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面前知恩感恩，也把你的恩典传给我们的家人，传给我们身边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主啊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诸天万有之中，愿你的子民享受你恩典的平安，我们谢谢你与我们荣耀的同在，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们。
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
愿
度着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